我们奉主的名开始讲道学最后一堂哈，第七堂。这一堂呢，我们一起有一点总结，然后我们也会有操练的机会。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和十四节。
罗马书
第十章十三节十四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传道的重要。没有传道的，人家怎么能够听见？没有听见，他怎么会信？在这里呢，我们需要传讲神的话。那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是按着正义把神的话要直直的剖开。所以传道很重要，就是你要有道，道就是神的话。我们不是讲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我们是要把神的话传讲出来。所以要做无愧的工人。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在每一个时候，主得着我们预备好成为传讲他话语的人。所以我们在这堂课呢，一开始前面主要讲到传讲话语的人，在新约传讲话语的人跟旧约传讲话语的人是不一样的。神在旧约他得着许多的先知，但是先知呢是得着了主的话，耶和华怎么样晓谕他们，就怎么样把这些话传达出来。但是在新约时代，神借着圣灵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先开启我们，他先制作我们，然后经过我们的思想，经过我们这个人，把他的心意发表出来。所以这是新约跟旧约传讲神话语那个不同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说，如果神说一句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大怒机一样就把它这个说出来哈。那人家讲说，那这样不是更准确，更是原原本本的，你就是把神告诉你什么你就讲出来。但是我们知道那是旧约是这个情形，但是新约呢，神要先得着传讲他话语的人。所以我们的思想需要被主来更新而变化，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需要被更新而变化，然后从我们里面发表出来也是神的话。但是我们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的确每一个讲神话的记录下来都是圣经，都是神的话，可是仍然带着他们的个性，好，他们每一个的不同，他们的经历的不同，认识的不同的点。那在这里呢，神得着传话的人哈，所以我们讲到话语的执事，一件呢就是说说话的那件事情叫做话语的执事，那另外说话的人呢也叫做话语的执事，一个是讲到传道的人，一个是传道的这件事情。神看重传道的人，有一句话很宝贵哈，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神先要得着我们这些人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否则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能够讲话，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活的见证能够显出来。所以我们在讲到话语说话的人有一个很重要，叫做自己所见证的道。那这是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所传的信息是我们所能够见证的，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在我们的身上有它的果效，不是话是话，信息是信息，是分开的。那传讲神话我们都遇到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也真是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说站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传讲神的话，一面神的话是那么的神圣，我们讲圣经很多的信息是不是我们都够上了呢？我相信传讲话的人都承认我们还够不上，连保罗他传讲这么高的信息， 那你说保罗应该是很完全的，对不对？但是保罗他说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主都在制作我们，改变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不要看我，你们要看主。一面也是对的，我相信每一个传道的人，我们也想告诉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讲的话，我们传的信息是照着圣经是完全的，可是我们这个人呢，永远是不完全。所以一面来讲，我们会提醒弟兄姐妹，你们不要看人，对不对？你们要看主。那整个信息其实最高的一个目的，不是叫别人来看讲话的人，是叫人家能够来看基督，来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所以使徒约翰他好像旷野的声音，他来要把基督显明出来，他来他说不是要他来兴旺，他的意思是什么？要主耶稣他兴旺，愿他兴旺，愿他自己是衰微的。那这个是讲到一个最高的一个目的，让人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中心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另外一点讲到，我们也要认识是要自己所见证的道才有他的能力。那这篇信息如果只是一个道理，也许能够帮助人的头脑，但是他没有带着一个信息应该有的见证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从两面哈，属灵的是很多我们都需要从两面来看，而且更深的进入。所以一面讲到不是要人家看我们这个人，讲到的人都软弱都有缺陷，让人家能够来看见。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为主在那里说话的人，我们需要成为人的一个榜样，人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哈，我们也看见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神所要得着我们是他的见证人，所以还不只是讲到，而且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目标，要成为主的见证人，能够把耶稣基督能够彰显出来。那站在人的面前，的确弟兄姐妹他说我看不见主，我第一个我只能看见你。我们不能在讲台上是一个样子，等我们下了讲台，我们又成了另外一个活出的形象。那所以以前那个赵雍基早期的时候，他的姊妹有一次就跟他讲说，他说我要搬到讲台上去住哈。那赵雍基说为什么搬到讲台上去住呢？他姊妹就说你在讲台上啊就像个天使一样这么好啊，可是你下了讲台回到家那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哈。那如果这是讲到人的情形，那我想那个效果啊，所以那一次赵雍基他里面非常受震撼的提醒啊，他姊妹说他要搬到讲台上去，那这个就是提醒我们，
太讽刺了，
有没有我们所见证的道，传讲我们所能够见证的道。那讲道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讲一些道理，但是如果你讲很多都是你没有经历过的一些的神的话，这个话你很难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他能够去经历。所以有时候有些经历不是太高，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我们尽量的不要去讲那些哈，我们就要祷告主，让我自己有经历，有真的认识，然后呢，这些信息是我消化过，我能够来释放的哈。那讲到的时候需要预备的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有启示，有光照，这个是要神先照亮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说这些预备哈，它有它的一个次序哈。你先来到神的面前，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讲道不是照着我的意思，然后 后呢，我去翻翻书，我去翻翻圣经，我就能够讲。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等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在我们里面启示。你有一个看见，那这些看见呢，还不是为你讲道的时候，你说我需要圣灵的光照启示。多少时候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圣灵光照我们，启示我们。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在读经的时候，圣灵给我们光照，给我们启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预备，最好你有一个笔记本，你常常有什么启示灵感，你就把它记下来，记下来。那这些是一个累积的，等你需要分享的时候，照着圣灵给你的感动负担。那我们什么材料是从圣灵启示来的？那这是很多的资料是在平时的预备。那今天你要传讲一篇信息，传讲什么信息？有很多传道人，那他们都讲这个最难的啊，还不是准备这篇信息的内容。他说最难的就是要知道主要他讲什么题目，讲什么样的信息，有什么需要，弟兄姊妹的需要是什么。那很多时候在一个比较大的特会或什么哈，到底那个信息的题目内容，主要的内容要讲哪一方面的，这个常常很多传道人觉得这个是最难的。那你如果给他一个题目，也许还容易一点。但是我想呢，这就是我们需要等候在主的面前，那么认真的来寻求。然后圣灵对我们里面的启示是一个开始，是一个根基。但是光有启示呢，你在里面看见了，常常你说我看见一个，我领悟到一个事情，就是我的灵里面有一个开启，可是我还讲不出来。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哈，我讲不出来我里面所看见的那个哈，那跟我们的心思非常的有关系哈。所以在圣经里面，保罗的灵前十四章，他讲到说，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那这个悟性呢，就讲到 mind， 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心思是非常有关系的哈。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要发表，跟我们的悟性的明白是绝对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讲到呢，我们不是从魂的里面组织一个东西来讲，是要从灵里面的开启，圣灵的开启，这是根基出来，但是需要经过我们悟性的明白。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那这个心智英文讲的 understanding 哈，就是我们能够去明白，我 understand 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在心智上是在我们的心思的里面，我们需要能够长大。我相信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的悟性要得着更新。那这个悟性呢，有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操练。你里面有了一个感动，或者我们在读主的话，常常需要将主的话藏在心里，在我们的心思里面让它来运行。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等候祷告，需要默想，需要让这些话在我们的悟性里面呢能够够得上。灵里面一个看见，需要悟性能够够得上。你看悟性经过更新呢，能不能讲得出来？我们还需要里面让它有成为一个话，就是说我明白了这个事情，我了解了，我悟性知道了。那怎么样成为里面的话？那还有一个怎么样成为我能够发表出来的话？那这些呢都是很重要哈。当我们在神面前得着了光，有了思想之后，光和思想必须在我们里面先成功作画，思想变作画，我们才能有办法用我们外面的声音将这个话说出去。我们用思想来翻译光是为着自己，我们用话来翻译思想是为着人。那这边讲得很清楚哈，用思想来翻译这个光，为着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领会，真正的得着这个启示，这个光。 但是今天要别人得到帮助呢，你需要把这个话传讲出来。那这个话什么时候传讲出来？有时候不晓得哈。保罗他得着了三层天上的经历，那他并不是马上就把这个经历来传讲出来，他都过了14年，他讲到说有一个人他曾经怎么样有三层天上的经历。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个大的启示，你需要有好长一段时间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悟性被更新，叫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叫我们得着能够发表的话，能够把神的话传讲出来。好，那这个呢是讲到必须的预备，我们必须要了解，需要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好，那这个呢常常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带着祷告在他的话语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得着我们，然后呢我们的心思悟性要更新，然后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能够发表的话语。那我们也一同交通到讲章的结构哈，那有主题还有题目，主题跟题目是不太一样哈。那主题呢是讲到一篇信息，你有一个中心的思想，那怎么样能够用很简单的话把这个中心的思想能够把它写下来，所以最好是把你的要讲的东西那个主题你先把它写下来。那题目呢是这一篇信息的一个命题，就代表这篇信息。那题目出得好，有的时候非常能够叫人能够受吸引。那有一个传福音的哈，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的题目叫做这个坏人上天堂好人下地狱。那人家一听这个，你这个题目怎么会坏人上天堂好人下地狱呢？所以就很有兴趣。当然他在内容里面主要就讲到说没有一个义人，
对，
一个都没有，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对不对？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能够得救呢？你承认你不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罪人，那你才能够得救。那我想福音的内容我们都很清楚，那我只能讲说当他在取一个题目的时候呢，这个题目就让福音朋友觉得说一面觉得不赞同，但是又觉得很有兴趣，到底你要讲的是什么。那所以有的时候好的题目是非常的很能够抓住人啊，
吸引人。
对，他有一个他讲到这个，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传道有一个他就用这个心心相印啊，那这个好像还蛮贴切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不太属灵，所以这个题目呢，每一个人呢，看你的感动。好，我们有一个主题，就知道主题是整个的中心思想。你没有一个主题呢，在信息里面常常会岔出去，或者是说那个思想不会很集中。所以一篇信息你在每一个点上在发展的时候，要回到这个主题，要以这个主题是我们一个中心的一个路线，一个中心的思想。那这个是蛮重要的，否则的话呢，有些信息就好像散弹枪一样，这个好多个点出去呢，那但是呢却没有一个中心的一个主题。那好的信息是必须要有一个主题，今天到底你在讲什么。好，那每一个点呢是为了加强在这个主题的上面，所以人家讲说好像榔头打钉子，砰砰砰砰砰，你把一个东西能够打到人的心里面去，一锤一锤的，一个点一个点慢慢的加强，然后把它打进去。那如果是讲的是没有主题的，就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认识到说有主题有题目，题目是代表那一篇的讲章，那一篇的讲章。那讲章的经文是属天研习的材料。我们一篇好的讲章好像你把它这个变成一个 加美的筵席哈、啊、呈现出来。那这个加美的筵席，它主要的材料是需要从神的话来，从神的话来。那最贵重、最先接触的是经文。这经文呢，就是传道人所选的圣经章节，从这段经文出发，传道人发挥他的讲章。有的时候呢是以一节圣经节，有的时候是以几节，有的时候是以一段圣经。好，我们也讲到呢，它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用专题式的，那我们有一个题目，然后用不同的经节来把这个题目的好多个方面我们来讲出来。那另外呢，有经节式的，还有呢，我们讲到释经的讲道，它特别就是以整段圣经，或者是说它主要就是从圣经的本身，它本身就有它的思路，有它的结构，然后把神的话发表出来。那每一种讲道的方式其实我们不是限定在一定是哪一种方式哈，那但是呢，这些方式呢，我们能够熟悉，我们都能够应用。所以有时候神让你用一节经节，我们来传讲神的话。那上次我们讲说，希伯来书用到第七章，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对不对？那这是一节经节，你用传福音也可以用这节经节。你要讲一篇信息，能够安慰人的信息，也能够用这篇经节。讲到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天上所做的超越，或者他为我们代求，也是就这两篇经节，我们可以来使用。那怎么样使用经节，这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也有一些时候哈，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引用了一节经节，可是在讲的内容呢，其实跟那些经节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也是常常会发生的哈。其实我们在讲到最重要，把神的话发表出来，从神的话的里面所发表出来的那个力量，跟我们自己所讲的话，常常它是有知道说它是不太一样的。常常弟兄姐妹在就算是做见证分享，过去呢，我们当中福音朋友得救了一段时间，我们传福音聚会呢，就会请他们做见证。过去常常要帮助他们来预备来发表哈，所以我会请他先跟我讲一次。那讲的时候呢，我把他录音下来，所以那个花很多时间的哈。他讲一次，我把他录下来，然后呢，我把他打出来，然后再把他整理好。
都是你在做，
然后再交给他来预备哈。那这个工作是不少，对不对？但是呢，常常到最后你又发现说，因为他们的经历，他讲了以后呢，主在他身上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哈。那常常我们需要帮助他找到一节两节神的话，就他们自己也会知道说，当他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讲到那个经历的时候，他把一句神的话把它讲出来，常常整个见证最有力的力量的那个时候哈，就是他在讲神的话的时候。那当然初蒙恩的他也不晓得圣经里面有哪些话哈，所以他比较难呢、啊。当然好一点的，或者是说有一些他是应着神的话，他有一些经历，所以他自然就有神的话。但有一些他有了一些经历、一些感动，可是呢，他并不一定认识神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这些蒙恩的哈，对他们帮助是蛮不错的。所以等到他们做完了见证，然后我再把那篇他帮他写好的哈，那从他讲的里面呢再做一点修改，然后或者是他自己再看过哈，然后呢，常常我们就可以好多好多就变成我们在发表的刊物里面哈，就是他们见证能够刊出来的。那这个是需要花时间哈，把他要讲的东西等于是变成他的讲章一样，然后他要你看他要预备多少次，他要预备好了，他先跟我讲一次啊，然后我改好了以后呢，他自己要再看，他再预备，对不对？
老
师，对，然后呢，再把神的话给他，好，然后他需要默想，然后再要求他说，你上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念， 这些东西你需要变成你的话要讲出来。然后呢，他所以他你看他有多少预备，等他讲完了以后，然后最后我们在一起把它做一些修改，然后最后把它发表出来。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对他们来讲，那个得救的见证哈，不一定得救的见证，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分享他们经历主的见证。啊，这些见证呢，就变成是非常的扎实。好，我们讲到圣经神的话哈，在一篇信息里面是非常的重要。那讲到引论，引论呢，好像是把人家带到这个进到这个大门一样。进到这个大门，大门进来才进到这个院子里哈，要把人家带进来，它是一种像是开场白。那引论不能太长，怎么样做引论？上次我们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哈，有好多的方式你能够做引论。很多时候在会前唱的诗歌，你能够用这个诗歌来做一个引论。有的时候你介绍刚刚我们一开头读的圣经，它的背景能够做一个引论。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人能够带到这个信息里面？有些时候是讲一个故事，有些时候呢，你到一个地方，那刚好他们有一些的情形让你觉得很受感动，你也可以做一个引论。那引论是要把人带到这个信息里面，所以不要用太不相干的事情。不要说我昨天听到一个笑话非常好笑哈，那我一定要带来这个引论来讲哈，那这个就有点就是反而是打岔。引论是要把人引到信息里，然后呢不要太长，一篇如果六十分钟的话，这个引论可能大概就是五分钟，那把人带进来。进来了以后呢，那主要的我们整段叫做本论，就是整个你信息的最重要的主体，然后讲章的主体，精华的所在。所以当然我们主要预备的时间是花在这个本论上。那本论的每一个分点要统一，要有次序，要均匀，要进行。那在分点呢，分段的时候要简单、生动、正确。所以讲到要让弟兄姊妹他们能够进入，能够听得明白，所以那个思路是不是很清楚？这个就是在本论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一篇讲道当中，我们不要有太多的重点。如果你的重点一多，有人讲说，如果一篇信息你有十个重点，等于就没有重点。你讲了十个重点，每一个都很重要哈，那可能就没有重点了。那保罗，你看他讲东西哈，他每次讲第一怎么样？你有没有看他讲第二？找圣经哈，你看保罗在讲的时候，他讲第一，你们第一要怎么样？第一要怎么样？那。他把重点告诉我们，所以一篇信息呢，它的分段是为着一个主题，主题就代表说它有一个主要的重点。所以我们在讲信息的时候，你不要有太多的重点，围绕那个主题，突出那个主题，以那个重点为你整个信息的中心。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它这每一个分段是为了加强说明你所要传达的信息。那生动呢，才会吸引人注意，正确的话就能把人说服。分点正确与否是和题目、经文、主题都有关系的。那充实讲章的方法包括解释、论证、例证和应用。那上次我们和弟兄姊妹都有一些的分享，那有一些例证的确是对信息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哈，让人家一下子就能够领会你在传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你光讲一些话，很多人他一下子接受不了，他也听不进去。那一个例证就让他里面一下子开启了，他就明白了。所以例证呢是很重要，但是例证不能代表或者是说喧宾夺主哈，成为你信息的一个主要的。所以整个信息来讲呢，有它的比率，有它的这个重轻重哈。例证是加强你所要传达的信息，但是我们也知道弟兄姊妹现在呢，他们喜欢听故事，喜欢听见证啊，喜欢听例证，因为这些听起来很轻松，很有意思哈。 你知道一本正经的讲圣经呢，很多人他们会觉得比较枯燥，但是我们不能单单的就因着这样，有的时候一篇信息里面光一个见证或一个故事哈，就占了它大部分的整个的内容啊。虽然大家听的是也许觉得哇听得很精彩，但是我们要知道最主要我们是要传讲神的话，立证是要加强我们所传的信息。那这个点呢是一个蛮重要的，因为神的儿女需要神的话来建造，一个扎实的建造真的是需要把神的话传讲出来。但是立证的确呢对弟兄姊妹是有帮助，很多弟兄姊妹听完了信息问他今天讲什么，绝大部分呢他只记得今天讲的故事例子，那真正的这些话呢可能并不是太容易记得。那神的话需要给他们有一个应用，今天讲一篇信息如果对他们没有一个影响的话，那就是一些知识道理，不是说不重要。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是需要教导，神的话是需要有系统的来教导，但是今天若是能够有应用在他们的身上，对他们来讲又是一个不一样的，神的话带到他生活的里面。我们讲到约柜一个重点就是说他更认识到在约柜这里特别代表神他自己的同在，上面有圣座。那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圣座，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点呢我们若讲旧约你讲约柜，你可以从历史的角度，你可以从圣经发展的这些情形，那讲完以后就这么说那是旧约，那约柜今天对我什么关系？只是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信息应用在神儿女的身上，今天约柜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主的同在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今天在我们的家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再带到我们的生活，带到我们的工作场合，主他时刻与我们同在。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需要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所以你讲旧约讲到会幕，你讲到很多，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历史，它是一个过去的事情，可是当圣经在新约时里面讲到这些旧约的事情，他说旧约好像是新约的影儿，也就是说那个实体那个真实我们的经历呢是在新约的时候，因为我们真实能有的经历，整个会幕说到基督，整个会幕说到教会，很多都是我们可以来经历的。你讲到那个祭坛，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传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耶稣是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讲到我们的经历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先经过祭坛，经过十字架，把我们自己放下，把我们 更新的生命，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朝见他，经过洗濯盆，经过圣灵的洗涤，对不对？我们得着生命的粮，我们得着生命的光，我们能够借着祷告一个金香坛的意义，我们来到至圣所，幔子已经裂开，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他讲到那个真实的主人意义啊，幔子裂开他就解释这就是我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就是讲到幔子裂开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我们只是举一些例子哈。那今天呢这些神的话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生活被改变。那最后有结论，结论跟引论一样不要太长，但是结论呢它必须要有力量，所以你不能在结论的时候呢又再讲一个笑话，那这个力量又分散了。那中间有的时候你提醒弟兄姊妹大家这个快睡着的时候一个笑话大家就醒过来了，但你不能到结论的时候再讲一个笑话，结论是需要非常把力量放出来的时候，整个信息打一个结号。那整张信息一篇信息的引论贵在入圣，引人入圣， 那本论呢贵在丰富，结论是贵在力量，有力的结论才是好的结论。那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整个一篇信息，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我们有主题，有题目，大家在开始的时候呢有引论，有本论，有结论。好，那刚才我们讲说经文呢是整个研习啊，预备研习的那最重要的材料，最重要的材料。那今天我们说这个预备讲章啊，你好像在预备的这个一个研习哈，我们把它都预备好了，但是呢，你要把这个菜啊，你还要端出去啊，那怎么样把这个东西送给弟兄姐妹？准备信息，你可以在家里准备，对不对？我们在主面前祷告，我们在里面的领受，然后我们可以写纲要、写讲章。好像我们在那里，在厨房里面啊，哇，这个预备一个佳肴，好、哦。你预备好了以后呢，你不能把它就留在厨房里，对不对？你不是说我预备好了讲章，我就自己来享受。那今天主若让我们有发表的机会，我们需要把这个话能够发表出来。发表出来，那这个就是从你的预备啊，你说我有了本引论，有了本论很丰富，然后我有了引论哈，那个结论都有了，我都预备好了，好像现在我们需要把它发表出来。那这个时候呢，要需要主来恩待我们，所以常常真的保罗他请求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也要得着发表的口才，他也要能够放胆来传讲神的话语，就知道传讲神的话真是不容易，那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所以司布真在教会历史上呢是非常有名的，叫做讲道王子哈，他讲到那么多人要来听他的讲道。那有一次有一个神学院的一群神学生啊，他们到司布真的教会，他们是要来听，要来学习司布真怎么讲道的。那司布真呢就先告诉他们说，我先带你们来看，带这些神学生到地下室，然后看见有几百个人在那里祷告。他说这才是真正讲道力量的来源。今天若是没有弟兄姐妹的祷告，那个讲台很不容易释放神的话，是很冷的。那今天有弟兄姐妹的祷告，有弟兄姐妹的渴慕啊，所以神的话好像被吸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我准备好了我就能够把它讲出来，我们知道传讲神的话呢，讲的人只是代表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很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的祷告。所以保罗请求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叫他得着口才。我们今天也要请求弟兄姐妹为着传话的人来祷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在传讲的时候，我们下面看一个哈，就是说讲道永远没有机会说我现在已经会讲道了，越讲越觉得战战兢兢的，越觉得说我真是不会讲道。我们永远需要在一个位置上说，我愿意学习，我愿意被操练，仍然在操练之中。那就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哈，人家问他说，你最好的一幅画，最得意的一幅画是什么？他永远回答说，是下一幅，是下一幅。所有已经过去的还不够好，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不是以为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永远说，主你再来教导我们。那讲完了道回到主面前说，主我们真是无用的仆人，求主再来怜悯。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启示那么宝贵，我们自己在预备的时候觉得哇这么丰富哈，然后预备好了讲章，但是呢有时候你在把这个佳肴你要端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汤也洒了，这个菜也洒了哈，哎呀，你就觉得说主啊，真亏欠你。 我们为什么没有把神的话那么啊，让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从我们这个人常常受了一个限制，我们求主再来预备我们，再来得着我们。那我们常常请求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天然人是有限制，但是求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在讲完信息了之后呢，不能说讲完就算了哈。那讲完信息了以后，需要再回头来哈，我们来自己评论一下，或者自己来评分一下哈。那今天在哪一些方面，到底怎么样哈？我们求主再来帮助我们。所以很多的时候，从弟兄姐妹他们受感动或者他们的得着哈，我们可以在一方面能够知道。那从他们有得着，那我们说感谢主。但是有没有弟兄姐妹会跟你来讲说，今天实在没得着什么？也会有哈。但是呢，我们不要期待的是有人来给你夸奖。有一个弟兄，他传讲完了信息。有一个弟兄呢，另外一个人弟兄呢就来跟他讲，哎，弟兄你今天讲的真是好，真是好啊。那个讲传讲信息的传道人他说啊，谢谢你，我已经有人告诉我了哈，告诉他话说，谁告诉你？我是第一个上来告诉你的。他说在你之前呢，撒旦已经告诉我了，已经在我里面称赞我了。所以常常我们如果落在一个说希望人的称赞哈，那就落到一个仇敌常常给我们留陷阱的一面。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再回到主面前，我们自己来看，我们从弟兄姐妹来认识，我们也从年长的、有经验的这些老传道人或者老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来给我们有一些的分享。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呢，特别我们说永远站在一个学习的地位，我要学习求主来帮助我。那在这里就有一个可以进步的一个所谓的空间哈，否则我们就觉得我已经会讲了就很难进步了。那在这里呢，我们自己来做一个衡量的时候，那第一段讲到内容哈，那真理的根据，我们要问一下，今天我用的经节是不是很恰当？有没有更好的经节？比方说你在讲到一个真理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的经节我能够来引用呢？这个很重要哈，我们需要自己再来看。那今天我在这个真理讲的会不会太长？有没有独到的见解？经文的使用量合不合适？太多还是太少？你可以再来思想哈。我不晓得在很多传道人哈，他们的经历里面，今天讲一篇信息，可能下一次讲呢又不一样了，再下一次讲呢，在不同的地方呢它又不太一样了。好，那每一次呢都在主面前需要再经过主再来光照我们哈，总盼望说下次我是不是能够再讲得更好一点。那关于生命的经历，有没有主观的经历？有没有应用的价值？能不能够给人一条指明一条路哈？讲到生命的经历是属于内容的方面，能不能够帮助别人？那第二段讲到它的结构哈，那题目是不是很鲜明？是不是有力？是不是能够切中实际？那刚好是大家所需的。在段落上呢，是不是明显？引论有没有引起人的注意哈？那重点会不会太多？如果有十个重点，就等于没有重点。那比方有一个重点、两个重点，已经非常够了哈。那结论是不是有力？你的时间是不是长短刚好分配的恰当？有些地方呢，他给你说讲三十分钟，有些人讲到三十分钟他没讲完怎么办？常常就时间就拖过去了哈。有时候是一个小时，那应该到十二点。那结果讲到十二点半哈，哇，底下的人已经有点坐不住了哈。那今天时间上，我们能够掌握的好一些哈。你不是说十二点咔打铃了你就结束哈，也没法这么准确了哈。那但是呢，你不能说 一直拖拖拖，好，就时间上要讲的就结束不了了哈，那就只是你要顾到弟兄姐妹的感觉哈，那他们的这个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了哈，那有些人还有别的事情等等的哈，所以你这个聚会呢，它有它的时间的安排，时间要掌握的恰当，分配的恰当，你不能一个引言一个小时的信息哈，引言讲了半个小时，剩下呢就是。或者是说哪一个点呢，讲了三个，应该有三个点的，那第一个点呢就占了几乎所有的时间，然后后面就草草结束嘛。当然圣灵在讲到的时候他有完全的主权， 你也不能限制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圣灵有他的主权，但是我想就是在原则上，那我们把时间呢有一个恰当的分配。那讲到他的发表，我们看看口齿是不是清晰，修辞是不是中肯，那是不是有趣味啊？那这些呢就是不是一定的，这些就是讲到看你的信心，我们叫人家叫做吸引。那服装是端庄，那服装也是在各处都不一样，所以常常我们到不同地方去讲到，那首先也要问一下说他们那里服装的习惯到底是怎么样。到中国有一些地方，他们那里是不准穿短袖的，夏天很热哈，他一定要穿长袖。每个地方他有不同的习惯，所以你去那里呢，有时候我们就问一下说，你们这里习惯是怎么样？我们在这边有三个聚会的地方哈，那三个聚会地方，那一个地方呢，年头到年尾一定都是穿西装的，就是说主日啊、服饰啊，全部都穿西装的。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年头到年尾呢，你穿个衬衫都可以的哈，就说整齐就好了。那另外一个地方呢，他们是说夏令时间呢，你可以穿衬衫，那个夏令时间过了以后呢，你就要穿西装哈。你看，光是我们自己的几个地方哈，那大家就有不同的规定。那这个呢，我们就要尊重。你到一个地方去，你要问一下说，哎，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习惯？好，那中国有些地方他们穿衬衫是不能塞进去，要拉出来的哈。那每一个地方习惯不一样，那我们就尊重他。有一些地方你不打领带，好像是不尊重你；有些地方你打领带，他说你是爱世界。那我们只能说，哎，你们这里服装上大概是怎么样？那我们今天就配合哈，因为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就配合他们，所以这些都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规定哈，而是说按照每个地方，但是合乎圣徒的体统，弟兄姊妹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端庄的，这是一个合适的穿着哈。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外表上，因为人是看到你的外表，今天他看到你跟他的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你就知道说你站在那里。对有些人来讲就是一个拦阻啊，你今天没有穿西装，他觉得说你就是不尊重神。好，那对他来讲，他就一直有一个感觉，你的话对他就是一个影响。好，那有，那如果说他觉得说你打领带就是爱世界哈，你打个领带站在上面，那他就是觉得不自在。好，那所以我想，那这个点呢，服装是否端庄，是否整齐哈，那这是要看每一个地方。他的习惯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就尊重。那第四段呢，最后是讲到灵是否刚强哈。那这个点，我想只有你在传讲的时候，你能够来体会哈，因为这灵是我们最深处的，你很难说我的思想很丰富，我可以来准备我的信息，我可以准备这些讲章，我的内容。非常的合逻辑，非常分段清楚，思路也很清楚，但是在发表的时候，你的灵强不强，能不能够把神的话用一个很刚强的灵把它发表出来，那这个是当时候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在里面有几个点很关键。所以保罗呢，他一直讲到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存这个清洁的良心。为什么呢？因为良心若是有亏欠，就好像那个船啊破了洞，破了洞呢它就没有办法在水上走，船可以是新船，可以是旧船，可以大船小船都没关系，就是不能破洞。 就良心一有亏欠，你讲道你就讲不出力量来。良心是属于我们灵里面的那个部分，灵里面有良心，有直觉，有交通，良心若是有了亏欠，你的灵就没有办法刚强。所以你今天讲一个奉献的道，你自己都不奉献，你在讲奉献的时候，你那个信息绝对讲不强的，对不对？因为你良心有亏欠嘛，你讲到十一奉献，你说我只奉献了1%，那你在讲十一的时候，你的信心，你的话就没有办法刚强。很多时候讲到这个良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这个灵才能够刚强，把这个信息释放出来。那怎么样让灵刚强，跟我们跟主的关系很有关系，跟里面的负担也很有关系。那另外呢，讲到说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纯净的灵啊，我们不是话中有话啊。有一次我们当中有弟兄他们也是大家学习讲道嘛，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呢都会一起交通，主日有所谓的主日学的信息那在那个信息上，不是主日的信息，是等一下成人主日学的信息，我们就花时间一起交通，因为是好几位在训练他们讲道，然后大家就一起交通，把那个内容，把他们怎么样去讲然后一起交通。好几次有弟兄呢，他看到有谁谁谁教会有什么情况然后我讲这个呢，我的意思就要讲他就说他要讲给谁听我说这个是非常的不好，我们讲信息需要非常的怎么讲呢，我们很单纯在神面前因为呢，如果说你是意有所指或者指桑骂槐用了这一节经典，我希望是他能够听得到有时候我们里面就不够那么纯，你不够纯的时候，灵很难出得来，这是我们的自己都会有经历到。我们宁可在主面前做一个非常干净的、非常纯的，然后把神的话自私的讲出来。他能不能够听到什么？那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有一个纯意说，我讲这个是要给他听的你那个心一有那样的意念，话就不能那么强，就不那么纯就这个器皿啊。那我想这些呢都跟着我们灵能不能够出来是很有关系我们需要存着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单纯的心思在主的面前，让我们里面的感动借着他的话语能够直接的发表出来。这个呢是我们讲到好几个方面所以讲到它的内容，讲到整个讲道的结构，它的发表，讲到灵能不能够出来这是我们自己来评分等一下我们有弟兄姐妹跟我们来分享我想我就请你们自己来评分了按照这个标准回家自己来评分因为对我们有帮助。今天我们每一个讲到的呢，讲完之后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再来引领我们很多地方主再来教导我们，我们也借着弟兄姐妹，我们也借着神的一些年长的那他们来教导我们。那我自己也常常有时候你真的是会遇到，从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那时候很年轻在领诗那领完诗下来，哇，那天领的还特费劲哇，真的。结果领完下来呢，我们当中一位姐妹我看那个季姊妹认识那个咪咪姐妹她那时候在带我们，她在教导我们，她就一看到我，她说：“你今天怎么领得软趴趴的？”哇，刚开始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罢了，以后不领了。”但是呢，我今天回想过来，看我们的姊妹已经在主那里了，今天哪有谁再告诉你说你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那个时间那回想真的很宝贵你每一次领诗下来，他说今天这个高了半个音，那个地方又怎么样因为他在训练我们， 那弟兄姊妹，我们带着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在主面前啊，仰望主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真正做一个为主说话的人，说话为主说话最高的一个目的，叫人家能够看见基督，让主能够显大，让我们能够衰微。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求主得着我们所传讲的是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让主来得着荣耀。好，我们最后一堂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哈。